马来西亚那个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个同修那个弥勒佛菩萨给他慈悲开示了，开示了一下。师傅啊，听到吗？
听到。你看现在
啊，我给大家
你看现在普度众生啊，菩萨都下来救我们了，看见吗？
对呀、
啊、
对呀、
啊，
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学佛修心用妙法，开心开悟智慧拔，犹如竹节节节高，开心开悟全由他。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大家都知道我笑看天下事，大度能容天下事，慈言笑看世间人。学佛修心是法喜的事情，每一天都是一个提高，一个进步。要快乐学佛，学得精彩。你们看你们的师父讲佛法的时候精彩不精彩？非常精彩，都是精华。告诉你们，你们的师父讲的都是天上大菩萨开会讨论之后你师父才讲给你们听的。你们真的有福气呀、啊、在这个人间，其实你们就是一个人间净土一样的，天上的极乐世界也是天天讲法大菩萨宣讲。你们在人间，你们的师父就是人间的大菩萨，为众生宣讲佛法，好比天上的极乐世界一样啊。你们真有福气啊，你们要对你们师父珍惜一点。这场法会，你们知道你们师父的手又被抓伤了，真的太心疼了。你们这些人就管自己加持自己好，也要想想你们的师父啊，真的不容易，为了弘法跑了大半个地球，末了受了一身伤，背了一身业回家。你们要爱你们的师父啊，师父多难得啊！为了众生受尽疾苦，从不喊累，他是你们的榜样，你们要好好珍惜。估计这个开示你们师父看过之后不能让发出去，但是我们真的珍惜台长的身体，你太累了，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受伤了。这个就是这个就给你们师父看看吧。我再给大家开示一下，大家要爱你们的师父，他是你们的父亲一样，深深的爱着众生，不怕辛苦，劳苦奔走，弘法度众，你们要珍惜。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你们要加紧时间念经，不要贪玩，时间都是自己的，过了也就没有了。不要老觉得念经是给庙里和尚和老人准备的，人人都想平安，人人都想平平安安，无病无灾。那么念经学佛的基础是一个学佛人必须会的步骤。今天你懒了，不爱念经了，就断掉了，可惜吧。刚刚要见效就停了，好比刚刚烧好的水就不烧了，这不行的。要珍惜时间，末法时期天时特别快，人人都想求得菩萨保佑，但是菩萨可以帮你，可你的诚意在哪里啊？不念经就等着菩萨加持，就好比不做饭就等着吃现成的啦。什么都需要过程，学佛也是一样，缺少一步都不行。今天你不爱念经，100个理由，明天你想求菩萨保佑了，把头磕破，但是效果呢？临时抱佛脚，等来的就是前世的善果。如果前世没有善果，那么把头磕破也是无济于事。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好好念经消业道，任何一个菩萨都是从念经消业才修成正果的，没有列过此步骤直接上天的，所以切记，一切缘起都是因缘，你们成佛的一个考核就是业道大小，所以再怎么难念经，忍忍咬咬牙也要坚持念到最后，开开心心超度有缘众生，这才是你来人间最伟大的意义。菩萨看着你们都开心，因为你们不但救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这才是一个佛子应该做的事情。大家加油，师傅。读完了，师傅。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了，最近这个末法时期啊，这个菩萨呢，他也着急啊，他也看了这个天时比较紧嘛，人呢又是大家都在懈怠，所以菩萨呢就尽量尽自己的力量下来救我们啊。如果没有这个好的法门的话，大家可能菩萨就算在某一个人身上讲，也不可能让这么多人都知道都听到的，对不对啊？ 现在你看看，
是啊是啊，
我们一讲菩萨的话，马上全世界一千万人至少知道，说不定一千万人知道之后传出去几千万人知道呢，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东西快得不得了，
嗯、
所以呢，要珍惜。啊，弥勒佛呢，真的是很好的菩萨，师父很爱他，他真的是，师父有时候在比较艰苦的时候，心里啊，有时候很难过的时候，经常会想到他。啊，这个人间是假的，他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人间是假的，啊，不要再执着，人间太是假的，你就是救人都不能执着啊。那菩萨跟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就是救人，你救不了，你也不能执着，因为他是你妈，是你爸，因为缘分不到啊，没有办法的，啊，只能随缘度众啊，啊，对不对啊？啊，
对啊，
啊，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哦，好的，好的，嗯，
啊，
好，谢谢。
所以，可以，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听，像你们这个男孩子，啊，上辈子算有修，这辈子才会。投男孩子，所以更要不要辜负自己的慧命，要一世修成啊，否则的话你们真的很可怜的。师父跟你说了，我有一次下去跟地藏王菩萨和一个观世音菩萨一起下去，我站在后面，那些鬼啊恶鬼啊，一看见地藏王菩萨吓得嘞，看见观世音菩萨都跪在他面前拉住他的脚，菩萨救我，菩萨救我，观世音菩萨一动不动啊！然后我往观世音菩萨脸上一看，眼泪一刷刷就往下流。所以你看这些人就是在人间他没干好事啊啊！你听得懂吗？地藏王菩萨在救他们，但是同时也在管他们，教育他们，观世音菩萨慈悲心心疼他们。所以我们做人应该要怎么样懂得做菩萨，怎么样懂得在人间千万不能做坏事。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一点点坏事，你对自己的长辈不孝顺，对别人的长辈不孝顺，对师父不尊重的话，你都是有业障的。所以千万千万要如履薄冰的修行啊，小弟听得懂了吗？
哦，听了师父。
啊，
嗯，好的好的。
你有什么问题吗？
师傅
啊。
喂，师傅
啊，你说吧。
啊，师傅啊，开始一下这句话：任何一个菩萨都是从念经消业才修成正果的，没有略过此步骤直接上天的。师傅啊，你开始一下这句话。
这就是告诉你们一句话：不念经上不了天的。所以很多人说我做，很多人说我做好人好了。我多做好事好了，我也能上天，上不了的，可能吧？不可能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啊，就是。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好的。
同修他在念经的过程中有一个意念告诉他，说每天所念的经文都属于六道以外的，所以念经的时候不要去想着人间的任何事情，慢慢的境界就会脱离六道。这些经文是菩萨借给我们、借用给我们超脱的，是否脱离六道，看我们怎么用。如果边念经边想着人间的追求，就是糟蹋了这些经文。请师父能否开示一下？
嗯，这个很厉害啊，这个是一个天上的高人讲的话。师父觉得他这个人太厉害了，很有智慧。他居然能够把菩萨的心声都讲出来，我告诉你，念经就是不是人间的，是超脱六道的。你想想看，菩萨的经文，菩萨是在都是超脱六道的，对不对啊？
对。
好了，那你念的菩萨的经文，是不是你当时念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超脱六道啊？
对。
好了，而且是不是菩萨的经文呢？那就很简单了。
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神圣的。你不好好的念经的话会造业的，所以很多人念小房子不好好念，所以很多人还借小房子在练财，我告诉你全部都下地狱的，你等着吧，我告诉你。
好的。
没灾的时候没灾，来了来了之后，每一个人死的之前只有死一次，所以一次碰到的话你就完了，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永远活着的，傻姑娘，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师傅。
好了。
然后那个同学经常做噩梦，然后我觉得他得做小房子吧，我说是不是把大悲咒调下来一点，然后让他做小房子，台长说大悲咒，要么大悲咒调下来的话，心经就得加上去。
啊，大悲咒和心经再加上礼佛大忏悔文，那是三大支柱。
嗯。
心灵法门的三大支柱，你听得懂吗？念经的三大支柱。明白吗？
嗯，
这个三根支柱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任何的小经都是建立在这个三大支柱当中才会灵的，你听得懂吗？如果你是三个经文大经不念的话，你全部念其他的十小咒里面的经文，那就效果不明显了。
那个我们师傅，我问您那个，就是说我们念经的时候是天上接收我们念经的信息，如果一个人杂念很多的话，那么我们念经的信息传到天上就会减弱吗？
谁告诉你天上接受你的信息啊，傻姑娘
啊，
自己都蛮会想的嘛，宇宙空间任你飞嘛飞翔嘛，念经是天地人三合一，明白吗？念经是什么？自我一种修养，念经是念到自己的八十天中，进入九十天中，找回佛性，当你自己完全念经的时候跟天地有感应，并不是接收，是天地有感应，因为你念的东西是菩萨的经文，所以菩萨就会知道你在念经，他就会给你更多的加持，听不懂啊？
哦。
啊，还接收呢、
哦。明白了。
啊，你有接收器啊？
感恩师兄，再感恩师傅。
我想要告诉你，跟你讲一句话，就是说哦，我曾经跟你讲说我不要念经，但是现在我的意念，我的想法就是，我会把念经当成是。每天需要吃饭一样来念经
啊，对呀、
啊，吃饭的话肚子会饿，所以每天一定要吃饭。念经就和我们吃饭一样，每天都要吃饭，所以念经一定要每天念。
我在听你教诲呢。
啊，对不起，对不起，台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会这样想，是因为主要是你我听你的录音，你都启发了我，所以我会才会
好好听台长的录音。一个人不念经的话，我告诉你啊，修行不念经等于不修心啊，明白了吗？拜佛不念经等于不拜佛啊。念经是什么？念经是跟菩萨接气场啊，这还不懂啊？
对，有讲过。
那是菩萨的智慧啊，念经就是等于用菩萨的智慧在人间活着，听不懂啊？
对，明白。
好了。
还有你讲过我也是有每天看你的白话佛法，还有
要看
听你的录音，
要看要听，不听不看不行的。
第一个问题是，师傅啊，灵性对人的伤害主要作用于神经，控制情绪而干扰我们的理智。菩萨的经文可以通过，通经络，以化解神经阻塞。所以借助菩萨的能量恢复我们的理智，是念经的主要作用之一。这个理解对吗，师父？请师父开示一下。
50%是对的。
因
为菩萨的能量是通过光电。各种的波，就是这种音频，用现代科技说啊，叫那个这个我们说的超声波啊，什么波啊，还有比方说那个脉冲啊，电压啊，它是实际上从电流上来分析，它是一种冲击波，是一种能量体，是一种光源，所以它照样可以把你全身照得通亮。我问你啊，为什么有的时候热，这个灯光能现在洗澡的地方冷的话，开一个灯为什么就能整个澡堂子就暖了？光
那个灯可以放热，对。
好了，就这个道理。好了。
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梦见师父开示啊，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三大经文一定要记住，记住了可以升七重天，在下面就是钱，请师父开示一下吧。
这个嘛很简单，念经念经念得好了嘛就是成为能量，这师父一直讲的，念得不好嘛变成钱呀，下去就是这样。七重天，
明白，
很简单，天上有33层天，对啊，
对，
但是这个还是没有超脱，没有超脱六道的，但是至少说你已经能够到七重天了，那就很厉害了。
七重天了。
七重天是一个像人家一个象征一样， 啊，比方说七重天是到了一个境界，这个境界也是蛮高的，所以很多楼叫七重天都有的。人家说九重天、七重天都是一个境界的提升。你听到过八重天不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谢谢师傅。
如果我们遇到任何不容易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念那个消灾吉祥神咒呢？
你都可以念，但是还是根据你自己本身的能量的。你没有能量，你就是念这些经，效果也不明显。靠的是平时长期做功德，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举个简单例子，你在一个房子前面，这个房子你天天在造得很结实了。这个时候狂风暴雨来了，它一挡就把你挡住了。那个呢，你前面根本没造房子，突然之间要知道狂风暴雨来了，你就拿点沙，拿几块砖头挡一挡。想把自己这块地方挡住，风一来就把你吹散掉了。
师傅，我们法门的佛就是心灵法门，佛教就是经典组合嘛，都是赵朴书的佛教经典组合。经文的标题有经、有文、有咒、有真言、有陀罗尼，这些字的结构，请师傅开示一下，有什么不同呢？师傅，
大的经文就叫经，
小
的可以称为咒。
咒
并不是很多其他法门的叫咒语，并不是这样。它是小的经文就称为咒。比方说十小咒实际上是菩萨小的经文，它称为咒。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对。
你说还有哪个？
那还有那个陀那真言，真言不缺真言了。
不缺真言，真言是菩萨告诉我们的。就像一个人随口说的这种话，而随口说的这种口吐莲花的，能够消除自己身上业障的，因为是菩萨亲自传授的，他就称为真言，因为他是字句少，他就叫真言。所以你去看真言都是字句非常少的。
对，
好了。
对，陀罗尼呢，师傅？
陀罗尼本身是一种尊称呀。
对头，
尊敬的呀，就像人家说尊敬的是尊敬的什么一样的。
好，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另外就是我梦见，然后我去到 Perth 去弘法，然后就遇到两个老者，就是两个老年人的男的，然后他们就问我，就是他们好像是就是他们专门练那个佛号的，然后他们就问我练佛号跟念经的区别。然后当时我还没有回答我就醒了。
念佛号和念经的区别，你想想看。
他们问我。
今天我刚刚早上刚刚有一个我们的佛友，他经常问很多非常精彩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也就是说，你经常念佛号的人，你说说看，跟念经到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你经常叫一个比较一个人，你比方说你跟他出念经，就等于跟他感应。你跟他经常交流，要念经交流心得交流。你说还有一个就是经常你好你好叫打招呼。我问你，打招呼有感情呢，还是跟这个人心得交流有感情呢？
当然交流有感情。
好了，现在明白了吧？
我的理解是说，如果根基好的话，如果我们今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也一直在行善学佛，没有业障的话那么念佛也可以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根基不好，前世跟今生都做了很多的坏事，又欠了很多债，如果是只念佛号，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只能靠念经念小房子，然后还债消业，干脆才能往生。
实际上很多人是有误笔的，说念佛念佛不是念佛号啊。念佛里边包括念经的。
对。
很多人以为念佛念佛就念一句，那是针对那些没有文化的老妈妈，良心很好她不会念经，说你称佛号也好。一般的都是叫称佛号，不叫念佛念佛，念佛就是念一句啊。
对，梦里面他说他们就是称的佛号。
好了，
这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啊，称佛号一句，那跟念经完全两个概念的。
是的。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请问师傅可不可以在功课里加几百遍或者是几千遍观世音菩萨圣号来改掉自己某一方面的恶习，比如傲慢贪嗔痴？行。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呢是可以，但是呢你念几百遍几千遍上万遍的观世音菩萨圣号，还不如念念大悲咒心经呢。因为你知道大悲咒心经一念的话，那个能量无限的，你就是称观世音菩萨的佛号的话，菩萨不一定来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开
始。那我要举个例子好不好，比方说，
好的好的，
比方说台长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跟某一位著名人士，对不对啊？你整天啊，整天叫他啊，他你没有什么事情的，他也没有感应，但是呢你念经的时候相当于写信给他了，他就知道是你了，他就知道是你了，他就会帮助你了。因为信中你念大悲咒的时候有你有意念的，你有求的，菩萨就知道你有苦难，那观世音菩萨马上就会帮你。你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你说你天天叫叫叫叫叫，菩萨知道你，嗯，你在很好，你在修心，
嗯、
就这样而已。
嗯。
那没有实际意义的呀，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哎，谢谢师父，感谢师父。
不会念经，不会念经的人才叫称大称圣号的。如果会念经的人，当然念经好了。
师父，我就突然想起来以前。有些经文您不让我们念，现在我就明白了，这些经文有的确实很好，能量也很大，那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家之人烦恼比较多，境界也不够，就是驾驭不了这种能量。
对，
就是因为念这个经有能量大，他如果犯同样的错误的话，就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对啊，这就是师父有些话不能跟你们讲明，其实是爱护你们。很多人说师父啊，这个经文很好的，能量很大，你敢念吗？你念了之后你跟出家人不一样的，人家天天在那里杂念少啊，你天天在家里啊，你还吃荤的呢，你知道这个报应大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比你所得到的益处还要多啊，所以一下子一个报应你就完蛋了。
那师父，礼佛大忏悔文最后结束对南无大行普贤菩萨三称，心经最后结束也是三称，摩诃波罗波罗蜜多，摩诃波罗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那请问师父，那个你这有什么一个含义吗？同学问。
当然有含义了，那结束了之后，你现在讲完话最后你有含义不啦？你发言完之后你有含义不啦？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你有含义不啦？这就是含义，就尊重菩萨，明白了吗？尊重菩萨，尊重你心中所崇高的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完全脱离了人间的烦恼众生相，你已经到达了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了，就是这样啊。
明白了明白了，是这样。
扫尾啊，
师父的慈悲开示
啊，你礼佛最后就是扫尾啊，听不懂啊？
扫尾啊，哈，
扫尾的话就是结束啊，结束语啊，结束语就是归纳到感恩菩萨呀、啊，只是归纳到一位菩萨当中，实际上就是拥有所有菩萨的能量的。对于所有能量，就是由我们的大行普贤菩萨三称之后告诉了所有的菩萨，由大行普贤菩萨作证，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啊、
是这样，
都要学的，
明白？
你问也是对的，否则人家说怎么跟大行普贤菩萨有关系呢？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有大佛以上所有的忏悔文我念完了，对不对啊、
嗯、
啊，念完三称之后，念完念了毕了，结束了，对不对啊？我请大行普贤菩萨作证，我以上念的这个大经文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很多人念一遍就要讲一讲我忏悔什么，所以效果更好呀。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你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太多。
是的您在不是近期节目里说单单念经没有用的，念经的时候要对菩萨好像有一种感觉理解，比方说你念心经的时候你有一种好像感觉非常理解它，实际上呢你不一定理解，但是你可以感 感觉理解，实际上你的80天中就理解它了。请问师父，有些经文从字面上我们也能够理解一点点，但是呢有些经文完全不了解，比如大悲咒啊，这些完全不了解的经文如何在感觉上理解它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很简单，首先你感觉它是菩萨说的话。
嗯，
我问你，一个伟人跟你说话在你边上，你听不懂，你是不是也是很认真在听啊？
嗯，是的，是的。
对不对啊？我到欧洲去。
对。
啊，我在讲佛法的时候，他们那些信众、西人，听不懂，在那里点头啊，哎呀，在那里感觉啊。后来我说听2个小时，你一点都听不懂，你怎么会这么有这个体会？好像特别开心嘛。他说我感受到你的气场了，啊。
嗯，
你别以为啊，像我们在海外时间长了，我们跟很多中国人跟西人结婚，
嗯，
或者交朋友，你讲坏话他马上感觉得出来的，啊，
嗯，
你也讽刺他，他有感觉的，你别以为你没感觉啊。所以对菩萨的经文你完全要有悟性的，你就是不能理解，
嗯，
你要像理解一样，慢慢的你才能理解，就是师父要讲的，你要去寻找幸福，你才会拥有幸福啊！你现在连幸福都不知道去寻找，你只能寻找痛苦啊，对不对啊？
对。
你能菩萨的讲的话，你能对他没兴趣，你至少去研究啊！就像很多考古学家，他对甲骨文不理解，他很有兴趣啊，为什么这样啊？
嗯，
他就去研究了呀，研究到最后嘛就懂了呀。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蒙宝
经常听到师傅在开示中跟我们讲解各个经文的意义，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经文的含义，念出来的经文效果会更好？
那当然了，你要记住，但是有些经文不要去理解，就像你吃药一样，你要把药的每个成分全研究出来吗？你才能吃药吗？听不懂啊？我问你，
嗯，
阿司匹林里边有多少成分呢？你把它研究出来，你再吃，你的热度都把你肺都烧坏了。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那就是说，有必要懂得的经文，师父都会给我们开示的。
对了，师父每天帮你们开示，在讲经说法，要听的就好好听，对不对啊？有的东西不要你理解的，你就好好照着念就可以了。
嗯，好的，谢谢师父开。
同修想问师父，现在念礼佛，有同修采取这种方法，礼佛时间8分钟到10分钟，甚至更长，在念的时候试图去感受经文的含义，不是强求的，发现在念的时候有丝丝的热气在流动，请问可不可以这样念？
嗯，不要去感应。
哦，
啊，这感应会感应错的，因为感应的不好的话有灵性上升的。
哦，
因为很多人感应错了呢，你以为啊，你以为冥界里边给你的都是正能量了，有的人就是啊，不停的在念经的时候在冥想，哎呀菩萨你保佑我，你我看看我这个彩票能不能买，因为你本身问彩票你已经错了，所以菩萨怎么会来？那鬼来了呀，小鬼来了嘛，就你可以买的啊，你赶快要多买啊，好了，全部输掉啊，赌博，你本身这个东西就不应该跟菩萨提的，那你怎么知道啊？明白了吗？
好，明白，感恩师父。
对吧，我是70年的狗，帮忙看一下啊，现在事业婚姻都不顺利。
今天不看图腾的。
今天不看
啊，
是
啊，246看图腾。
啊，对对，下午帮忙看一下吧，这电话太难打了。
不行的。不行的，不看的，这个不看图腾的，这个电话就回答一些家庭啊或玄学方面的基本问题啊。
哦，
嗯，
我以为今天看的。
没有，博客上写的今天是悬疑问答。
哦，对。
那个
话，我打算去香港参加你们法会，希望到时候你们给我看看。
你自己第一看看你能不能抽到号。第二呢，如果你至少去了之后，你可以得到很多的加持的，嗯。
对。
好吧，你记住我句话，实际上人的命运 自己掌握的，就算台长给你看到也是靠你自己来改，明白吗？
是，
就是你今天，就是你今天跑到这里去看医生，医生帮你看出毛病出来，医生还是要靠你自己在家里要注意啦。
对，现在我在念念功课，在小房子。
对，
到现在我周围有人老是给我捣乱闹事，我就是说做什么也做不成，事业非常不顺。
那你就念消灾吉祥神咒呀。
对啊，念解结咒。
还有解结咒，还有多念心经。
您帮忙您看一下行吗？
不能看呐，不能看。我已经跟你讲这些经文了，都很有用。还有自己念小房子。
念的念的，现在在念的。
啊，你记住我一句话，水到渠成。刚开始念的话，不可能马上起效果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你告诉问我，为什么有些人一念就效果了，人家前世修得好啊，听得懂吗？
今天晚上啊，老是有梦，我托梦的，这个灵性跟着我了。
好了，听得懂了吗？这个菩萨已经在帮你了。
好嘞好嘞，
赶快抓紧时间念小房子。嗯。
性格不好要多念什么经啊，罗团长？
心经。
多念心经。
嗯。
啊，那生意不好了。
生意不好念准提神咒。感情不好念大吉祥天女神咒，想不通念心经，觉得身体发冷身体不好念大悲咒，觉得最近事情很不顺利念消灾吉祥神咒。
你比如说在动人的时候，嗯，有人那个比如说我让他修心的法门，他说念大悲咒，他说不是念大悲咒就是能治病吗？说那个我该怎么去解释呢？
啊，很简单了，你告诉他病有好几种的，有的是肉体病，有的是灵性病啊。念经是治心灵病的，治灵体病的。那么一般的医生呢，是治那种肉体病的。你告诉他，那你说你已经吃药了，为什么你病还不好啊？你可以问他的呀，对不对啊？你为什么看了西医还要看中医啊？你过去看中医为什么还看西医啊？那所有的道理都是一样的，要看好为止啊，对不对啊？
啊、
哦，
对
啊，对不对啊？不是说啊、哦，你做了这个就不能做那个，做那个就不能做这个啊，
嗯，
对不对？那你吃了午饭，为什么还吃晚饭呢？
啊、
哦，你不吃过饭了吗？你为什么晚上还要吃啊？你去问他呀。嗯、
他就是说，我念大悲咒就治病，那还要为什么要去那个，就是说念别的那么多经呢？他就这么解释就可以。
啊、你要告诉他很简单，就是说大悲咒。那么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比方说我们吃中药，那么为什么配的这味药，比方说还要配上其他药？你说说看，就比方说牛黄，它是吃消炎的，对不对啊？可以降火的、清火的，那么为什么还要其他药放在一起啊？你单吃牛黄就好了。
嗯。
我这道理就是告诉他说，就是告诉他说，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一个缘分，这个缘呢是由很多的物质所组成的。对不对啊、
嗯、
你告诉他啊，你家里不是有一人赚钱了、啊、你为什么还出去赚钱呢、
啊、
嗯，那个一人赚钱不就够了吗？
啊、
嗯、
是，我现在打这个电话，我想看一下图腾行吗？
今天不看图腾的。
我好不容易打通。
什么好不容易啊，每个人都这么打的。今天这个时间不打、
哦、
不看图腾的，问问题的、
哦、
有什么问题吗？问问。
哦，有什么问题？我就是我问题。哦，我就想看图腾。
看图腾，你算命去好了。念经没念啊你啊？
哦，我在念。
在念经，念经，念经，好好念。
哦。
把自己的命把改过来，好好念出来再说。一天到晚看图腾、
哦，
有什么好看的？
哦，好的。
自己，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现在气都是虚的，说明你阴气太重。
你能看到吗？
看什么？我现在跟你讲，你好好记住就可以了。
哦，你说我念经应该怎么念？念？
你告诉我你怎么念的？
我就念大悲咒，大悲咒和那个
七遍
念，
七遍大悲咒。
哦，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
你说够不够啊？你告诉我够不够啊？
哦，我主要是我上班呢，我就是我们。
对呀、啊，昨天晚上台长还在开市呢，还在上班呢。你等到躺到医院里，你就休息了。你不天天忙吗？忙到哪一天进了医院，你不就休息了吗？等到哪天死掉了，你不就大休息了吗？你说人活在世界上哪有停得下来的时候的？
哦，就是念七遍够不够？
你说够不够啊？
我不知道呀。
哎，真的是，好好学啊！我告诉你啊， 心经大悲咒没有二十一遍根本效果都没有的。
哦，
尤其像你这种，像我们很多的人身上业障很深，你想想看念这几遍经能解决问题吗？
哦，二十一遍哦。
如果能解决问题的话，好了，大家念几遍经，抓到监狱的犯人都放出来了。
哦、
开玩笑的，自己业障要自己消的。
哦，我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灵呢。
你有没有灵你自己清楚，你头经常晕不晕啊？你脑子，你经常自己碰到什么事情头晕不晕的？
头倒不晕。
那你经常碰到什么事情，你感觉不感觉自己浑身无主张啊，浑身无力啊？
那我就是就是工作方面不太顺利。
工作方面，我告诉你，什么都念得好的，你只要经念得多，念得好，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
哦。
你自己好好看的，不要看的，没有什么意思的。这讲老实话，你叫台长看，台长看出来说你工作单位是不好，你怎么样呢？还不是叫你念多少经啊？你如果觉得单位里不顺利的话，你多念解结咒，多念准提神咒，多念心经给对方，你就会顺利了。这都是方法嘛，自己嘛大、
哦、
大气一点，不要这么小气，放点声。
哦，
气量嘛小的不得了。我告诉你，单位里不顺利的人，除了一些特殊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气量比较小。
哦，那气量小念什么经啊？
气量小念心经。
心经
啊，气量念经念心经念到后来气量会越来越大的。
嗯。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好好修心啊，不容易的，我告诉你。我说你修心啊，实际上就是挖自己病根的、啊。你知道自己生病的话，痛的地方，你说医生帮你看牙的时候，这牙子痛的话，他帮你磨啊磨啊，你说痛不痛啊？酸不酸啊？但是磨完了，你不就不痛了吗？
我就是不知道自己，反正就是说自己哪里有病也不知道，就是说想让人看看几条路，我怎么做、就是。
对了，我现在已经跟你都讲了，我连变数都告诉你了。
哦、
还有礼佛大忏悔文要念三遍。
哦，
明白吗？
好的好的。
你这些念了之后，你看看你工作会不会顺利？
好的好的。
准提神咒，而且自己做人要懂得谦虚谦让。
嗯。
明白吗？
嗯。
不要牛的不得了啊！嗯。
嗯，就是好的。
就是啊，再找找理由呀、啊。
我就是说。
就是喜欢找理由。我告诉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的，做错嘛就错了，错了嘛对不起。
哦。
那有什么关系啦？讲了一句对不起又怎么样了？啊，对不对？死要面子活受罪，听到过吗？
嗯，好的。
改呀，不容易的。
嗯。
改掉自己的面子很不容易的。我告诉你，不管是谁啊，错了就要讲错。你错了，跟人家讲的错了，人家就原谅你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你拒别的心里就不承认错，大家都恨你，你恶气缠身，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差，你的运程会越来越差，没有一个人理你，因为这个人从来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你说这种人谁来理他？那台长跟你讲，你都不肯承认你自己错。
我
讲啊，学会讲啊，没有关系的。多少夫妻离婚不就是因为不肯讲承认自己错吗？讲一讲不就过来了吗？离婚开心了，听得懂吗？
好，听懂了。
这叫恶习，人身上的恶习必须要改。你今天跟台长学佛，我跟你讲，你不跟台长学佛的话，你在马路上求我都不会想你的，你明白了吗？
知道知道。
要改的。
我偶尔看到你的书被吸引了。
偶尔看见，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还没钻进去，所以你就可以不改新疆的习惯。
哎，不是，我就是被你的书吸引了。
吸引书的话，就是要好好改，因为为什么呢？人的毛病就是要改掉，因为修心修行就是要改，修掉你心中的不快，修掉你心中不好的东西，修行为把你的行为修得正规一点，对不对啊？否则怎么叫修心修行啊？啊，好好修了，真的差得很远的。
好的好的。
明白吗？你不要看台长的那个其他的书，你要看台长的白话佛法。
我看了，我就四成说你的四成说我都能都在我这儿。
对，你每天晚上看一篇，我告诉你，这个台长的白话佛法，你看一篇你会懂很多东西的，而且会给你加持的。
我现在天天都在看。
对，你就坚持看，对你一定会加持的。而且你刚刚听照着台长这么说念经，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像单位里这种小事念念姐姐都快得不得了。
哦，那我就是大悲咒二十一遍，心经七遍，然后他那个大忏悔文。
哎，错了错了，大悲咒七遍，心经二十一遍。
哦，心经二十一遍。
哎，你不开智慧，嗯。
好的好的。
三遍礼佛。
哦，三遍礼佛。
好吧。
请那个。
准提神咒四十九遍。
啊，四十九遍。
姐姐咒四十九遍。
啊，四十九遍，好的好的。
好啊，还有消灾吉祥神咒四十九遍。
啊，四十九遍，小房子要不要念？
小房子要念十七章。
十七章。
啊，明白了吗？
好的。
你不要着急，慢慢念。你是个好人，你要是再不接受、再不接受佛法的话，你会一直被人家欺负的，你明白吗？
嗯，就是我觉得老师傅。
老师傅欺负我，告诉你，你就是游不透。说你好呢，啊，有时候还游；说你不好的话呢，真的老实的不得了，明白了吗？
嗯。
这个东西啊，就是好好改自己身上的毛病的，不容易改的。
好的，好的。
啊，说人家不好，先说自己不好。叫人家改，先改自己。
好的。
啊，这就听话了。好好念经学佛，我告诉你，你会自己觉得无量无量无边的那种能量都会来的。
对对，我就看你的书，觉得哎呀，真太好，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我是不是？原来我也看过佛教的书，但是没有从来没动过心。
对呀、啊。
就是一下下了很大决心。
啊，要下决心啊！因为其他的佛教书比较深奥，有时候不一定我们能够懂，明白了吗？
念经的人头上有光，是不是这光永远在？还是修得好，越来越好，越来越亮？修不好，这光就没了呀。
我举个例子，你马上就知道了。
啊。
你家手电筒有电池的时候，电很足的时候，是不是很亮啊？
啊，对对对。
啊，你要是电没有的时候，是不是不亮啊？
对。
那好了，修得好就是充电了，修得不好就是没电了。你说没电还会亮吗？
啊。
还会一辈子亮吗？
是，
你就算曾经亮过，你现在做坏事了，对不起，你照样按了下，照样下去，看不见。
啊，
明白了吗？
明白。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学佛人如何调节阴阳五行的平衡。
学佛人实际上学佛本身就是在调节。你比方说你不学佛的时候脾气很坏，
嗯、
说明你啊在心中阳气比较重。阴气比较盛、
嗯、
对不对啊，你学了佛之后、嗯、你知道了调节了啊，不吵不闹，大家好好讲，忍辱精进，这已经在调节了呀。所以学佛实际上是最好的调节阴阳五行的啊，因为就算你风水再好、
哦、
但是你不如念佛念经好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是否再问一下，那比如我们金木水火土五行，有的人土多，有的人水多，有的人木多，就是都是通过学佛念经就可以调节了，是这样吧师父？
对啊，你只有菩萨的能量才能化解这些啊，水多啦木多啦啊，实际上你靠家里多放点木头啊啊多放一些这些水啦，实际上只能暂缓调节，而不能彻底解决，而念经是彻底解决的一条路，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是否同样有的人缺水，有的人缺木，有的人缺金，念经也是给他补充这些，是这样
的？对啊，对啊。你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缺金的话，一般不学佛的人嘛，就是身上带着金呀，带着金嘛也、
哦、
也是只能一点点好呀。那你说你念经文，你是把菩萨的金光洒在自己的身上，你说这时候你还缺金不啦？
哦，不缺了，不缺了。哦，谢谢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是否有一啊师傅？
哦，持咒念经之人嘛，他们会越来越沉着、冷静，修得越来越美丽，心美，然后身体美，脸上美，心灵才会美。这些念经的好处，师傅。您能稍微解释一下吗？
念经的好处说也说不尽，身体好了，脸相都会变的，庄严相都出来了，好吗？书上多看看吧，这些很简单的问题，多看看书吧，好吗？
好，
师傅啊，这个大悲咒是否具有秘密消业障的功能？有数名同修每天念大悲咒108遍甚至以上，感觉非常非常发心，非常非常有精神，请师傅开示一下。
大悲咒呢，实际上任何经文呢，它对其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不好或者精神上的负担呢，它都有消业的啊效果的。因为你想想看，大悲咒里面就是菩萨的名字，每个菩萨的名号你好好的念，你说你今天求人家，人家会不帮你忙不啦？
嗯，是。
现在明白了吧？那你天天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下来就把你带上去了，对不对啊？
啊，
是这个道理啊！你天天就关心不到大悲咒里面这么多的菩萨显化，你说说看，这些菩萨里边什么样的菩萨都有，他怎么不帮你消业啊？是不是啊？又增加力量。其实讲了不好听一点啊，其实就是每位菩萨给你的能量体不一样啊。他能用现在的话说，你这个营养那个营养你要补充，你要必须全方位的补充。你维他命 A B C D E F G， 你所有的维他命全部都要补充，那你这个人才有力量。你所有的菩萨都求到了，那你当然这个大悲咒里面你一个能量体你就完全就得到了嘛。
哦，类似于那种礼佛大忏悔文里的88佛，也是各个佛帮你消业。
对、实际上，七佛灭罪真言它消的能量是，这七位菩萨是主管消业的。但是礼佛大忏悔文，就是从天上到地下所有的菩萨，我全部拜到了。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忏悔了。你们所有的菩萨都听到了，我现在忏悔，我再也不做了。所有的菩萨都原谅你了。你说这个事情不就真的过了吗？你就是跟领导讲，领导对不起啊，那人家当事人人家还气不过，人家就不原谅你，你这事情能过不啦？
那是的，是的。
道理听得懂了不啦？
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这个开示。上次不是开示了那个七佛和礼佛大忏悔文，不是这个消业吗？就是说，那师傅有的同学问，大悲咒你也讲过，大悲咒也可以消业，那这个大悲咒消业和这个七佛消业和礼佛消业有什么不同呢？
我要举例子啦，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跟老师说对不起，跟警察说对不起，都是说对不起，有没有关系啦？都一样不啦？
啊，一样
啊，一样嘛是一样，就是看你犯什么罪了呀。
哦，
你犯什么罪嘛？念什么经了呀？啊。
那大悲咒侧重于哪方面的罪呢？师傅，这个问题。
大悲咒，你想一想不就知道了。大悲咒求菩萨给你能量加持的，能量减少了嘛，犯这种乱七八糟的病了呀，就是身体上不行啦，力量不够啦，邪淫啦，那明白吗？然后呢，被人家坏人气啦，你跟他对打啦，跟他对打官司啦，那这种消这种业的呀。
哦，
明
白
了
吧？
因为缺少能量的，凡是缺少能量的业都是大悲咒呀。那么你那七佛呢？七佛们，比方说刚刚嘴巴里骂一句人了，刚刚不当心打了人家了，偷了人家东西了，这种嘛，马上让菩萨先知道，挂个号，我错了。然后为什么要礼佛呢？看看礼佛里面有多少菩萨，有多少佛啊？叫礼佛叫全方位的忏悔，所以礼佛最厉害，念一遍嘛，消掉不知道多少业障了。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老师傅，你这样子说，我们就明白了。
你去问问看，有几个讲得出来的？我不讲谁，你去问问看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要记住了，碰到一个师傅不容易的，就这么简单。
对对。
碰到一个好老师也不容易的，我跟你讲。
是师傅，其实师傅，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大，几个高僧大德，掰着指头数一数就知道是谁，就是这样。我明白，师傅。
啊，我们这个、
啊、师傅，
这个人间也是这样的，讲心里话了，真的，你要有其他的都可以，要有智慧的，没几个的。
对，
要有智慧，听得懂吗？有智慧的人不会乱讲话的。有智慧的人不会乱预测，有智慧的人不会乱讲别人不好的，真的讲别人法门呢、啊，讲别人哪个人不好的，这个一定有问题、啊。
对，
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嗯，好，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
再见，再见。
师傅在一期白话佛法节目里说，大悲咒也具有礼佛大忏悔文的作用，请问师傅，大悲咒消的是否也是一些小业障？那宿世的业障，大悲咒可以消吗？
多呀，分量非常多。很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最后到四圣道，他一辈子就念一个经大悲咒，
嗯，
照样上去。
哦，
有一个人，
哦哦哦，
一辈子念一个一句六字大明咒也照样上去。这里边有个条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做得到吧？你看看这么简单，你们每天能不作恶吗？脑子里会不会想恶啊？很简单了，明白了吗？
嗯嗯嗯嗯嗯，啊师傅，
师傅，我们业障很多，可不可以念心经和大悲咒时也祈求菩萨消除我们的业障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可以，但是消得很慢，
哦，
差，就消得很慢了。
哦，
嗯，
哦，所以说真正的消业还是真心的忏悔，念礼佛大忏悔文和念小房子，
对
是吗？师傅，
念心经大悲咒也能忏悔，这个，
哦，
能量非常的有限。就是这个能量非常有限，嗯，
哦，能量非常有限，嗯，好，好，谢谢师父慈悲。
我们日常的修心啊，修心和修持其实都要非常注重自己，就是说首先要很明白自己修心怎么样，就是以个人为本嘛。比如说那个念观音灵感真言，台长有时候就是跟我们说什么样的人能念，什么样的人不能念哈。你像有功德的人，他念了肯定是有积极的效果，或者说他发心很好的哈。但是像你那个修心不够，功德又不足，还有五毒又很重的人，甚至经常更换脑筋的人，他念这个观音灵感真言，受到的惩罚反而会加倍，是吧？
应该呢，就是说。就算有惩罚的话，也是他本来应该惩罚，但是本来的惩罚不一定会加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会减少。但是呢，如果他这个人在做了念了经学了佛之后还做更多的坏事，那这个惩罚一定是加倍的。
对，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像那个本命年穿红的问题哈。本命年穿红就是说，你像我们修心修行一心向善的人穿红，肯定是有好的效果的哈。但是你像如果是这个人他不修心不做善事，还经常杀生吃肉做坏事，那他穿红，本命年穿红，是不是反而会加快他自己的？
不会，也会挡灾的，也会挡灾的，
也会
一样，
也会挡免灾
啊。就是很简单，那个比方说大家说这个东西维他命 C 吃的多好的，那橘子吃在那个 orange 那个橙子吃在好人嘴里，它也是维他命 C， 吃在坏人嘴巴里，它也是增长维他命 C 的呀。
啊，我
那一样道理，你也不能说因为他是坏人吃下去就变质了，变成不好的元素。
您在白话佛法中讲，当你刚刚念完经之后，气场非常好，但去与别人聊天乱讲话，就会把你刚才念经的功德漏掉。请问师傅，我们刚念完经是避免说话，还是避免乱聊天？比如同自己的孩子交流这类的聊天有问题吗？师傅，
不要讲那种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都没问题，如果讲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就有问题。
哦，那师傅，如果刚念完经他去聊天，只要与佛法无关的他去聊天会漏掉吗？
会，
还是只要是不如理如法就会漏掉？
会，不如理如法漏得更快，没有关系的话漏得也快。我问你，哪一个法师哪一个人会念完经之后去跟人家聊天呢？没什么好讲的。
哦，
无关紧要的话，
那师父他念完经之后他弘法度人呢？师父，
就弘法度人更好，因为有能力的加持。
哦，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
示。卢太太，你给我感应一下我这个经文念的怎么样？
哎，今天不感应的，你自己好好念，我觉得你念的还不够。你要记住，你因为你话太多啊，你自己要多念经少说话，你话太多了。
我现在念的牙齿都发黑了。
跟牙齿发黑，你看嘴巴又乱讲话了，是念出来的？你以为牙齿这么容易发黑的？你到医院去看，牙齿发黑都是念经念出来的，嘴巴里还乱讲。我刚刚在说你嘴巴乱讲，你马上就乱讲了。
没有，我是跟你说说。
跟我说说，你跟人家说说，跟我说说不一样啊。不好的话不要说，跟谁都不要说。
啊。
念经了，你到医院去看看，牙齿黑的，全部都是念经念出来的，嘴巴还要乱讲。刚刚讲你嘴巴不要乱讲。要改这毛病不容易的，知道吗？学佛的人跑出去要像学佛的人那样，你知道佛是多么伟大的人啊！你跑出去，我学佛的，嘴巴里乱讲，谁来相信你啊？听得懂吗？很严格的，学佛很严格的，绝对不是开开玩笑、嘻嘻哈哈的。
我们就是念经了以后，对吧？是不是念劫就来的少一些？比如说生毛病啊。或者是跟小孩子的问题啊，跟夫妻之间的问题，是不是就会发生的少一点？
那个完全可能，因为有的是有的，比方说要晚报的，因为你念经了，你还债了。
对。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本来这个房子要供20年才能还完的，
嗯，
对不对啊？那你现在不停的在还着还着还着，你是不是提早能把它还完呢？
对的，对的。
一样道理，明白了吗？
那明白了，就原先要晚发生的就会早。
对，早发生并不是件坏事。很多人年纪轻的时候身体摔一跤恢复得很快，等到年纪大的时候摔一跤的话，对不起，可能就
最近他们不是说有一个开示，他们说紧急情况下用心灵之密码7829，就是大悲咒念先念7遍，心经念8遍，礼佛念2遍，消灾吉祥神咒念9遍。这个是个共性还是个个案呢？是否这个问题
都可以用的？都可以用的，嗯。
哦，7829大悲咒七遍，
7829这个秘方啊，实际上还是很管用的，你们可以试试看。
哦，很管用。
碰到什么事情烦恼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
嗯嗯嗯，
很痛苦的时候，你就7829，你试试看。
哦，明白了，这又是菩萨给我们的方法。
对
啊
是。因为很多人。你比方说，因为就像小房子组合一样的啦，这个7829就是另外一个小经典组合啦。实际上什么意思呢？你要是7遍大悲咒、8遍心经、2遍礼佛、9遍这个往生咒、
消灾，
那你这个这些经文，你碰到一个事情一念，就等于又加盐又加糖又加味精又加把一个菜又是菜把它烧好了。你不能说你碰到一个事情，你肚子饿的时候全部给你吃馒头，菜也没有的，也不能全部给你吃菜，馒头也没有的。听我举例子，听懂吗？
啊，听得懂。
啊，就这样。
哎，不过师傅，你那边的素火锅人家反应很好吃。
哎呀，真的是。很好，素火锅非常好，我经常请他们吃的。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同修梦见同学上方有灵性，然后他就告诉了同学，灵性就很生气，这个同修赶紧就喊做梦的人赶紧喊观世音菩萨，结果就有一个有胡须的像南京菩萨一样的人告诉他一个密码，说7829，让他紧急情况下用。他就想问，做梦人想问，如果说没有效果，他就还是喊观世音菩萨吧。他梦中就问那个老人，老人就微笑的同意了，请师父解梦。
7829嘛是个密码呀，肯定的，心灵之密码呀，心灵密码，先念7遍，再念8遍，再念2遍，再念9遍，那么是分成4个经文呀，对不对呀？大悲咒先念7遍，心经念8遍，礼佛念2遍，然后消灾吉祥神咒念9遍，好了。
哦，
这还不懂啊？
嗯，感恩师傅开始，真的是很多问题要是不问师傅真的不知道。
啊，你不问怎么知道？否则怎么做学生啊？要问的呀，不问什么都不知道。
是，感恩师傅，是不是还有？
同学问，半夜的时候可以念心灵之密码吗？或者是晚上在外面的时候如何定义以及祈求呢？师父，
你就好好念经嘛就好了，你没有事情你去念密码干嘛了？
好的，感恩师父。
啊，你有事情啊你在念的呀，一般的说你按照平时嘛就这么念嘛就好了。
好的，明白，让他听录音，感恩师父。还有就是请问师傅，这个7829能替他人念吗？
可以的。
七八可以。那这个7829心灵密码可以给一岁孩子发烧使用吗？
可以，都可以。
这么小的孩子能念三波吗，师傅？
可以，没问题。
哦 ，OK， 明白
了。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正在危机当中啊，他不是说正常的情况下，明白了吗？
明白。还有就是，如果半夜在外面碰到急事，想用心灵密码7829，那其中的心经跟礼佛怎么办？能不能在半夜念呢？
7829的话，它是启动，你可以启动这个啊，这个7829的那个方法。但是呢，比方说你七遍大悲咒，对不对啊？8遍心经、那么你念大悲咒、念心经的时候，你就说我现在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啊，紧急情况啊，我就是回去把后面两个补上嘛就好了嘛。在外面嘛，先念7遍大悲咒、7遍心经呀。啊，8遍心经啊、然后念9遍那个、9遍那个什么经啊，
消灾，
消灾就可以了，
是消灾嘛，
好了，
好的，明白。那就是8遍心经也能在晚上在外面念是吧？
那没办法，你要说我要是现在要菩萨保佑，就是像现在讲起来一个整个一套经文，明白了吗？叫经文组合、这么一个组合的话你就可以念，它有菩萨的那个护法神的罩子罩住的。
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然后那想问这四种经文的顺序有没有讲究，就可以就是必须要先念大悲咒再心经，
一定要。
好的。好，感恩师父。
同修想问紧急情况下念7829，这个要如何定义？比如说他们身体不舒服便血，或者中医要检查，还是这种怎么算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嘛，就是家里出事了呀，自己出事想不通、这都是属于紧急情况。
心灵密码不是7829吗？同修想问，如果他念的时候每种经文念的遍数超过了，比如大悲咒应该是变成9了吧，会不会反而不灵啊？
应该不会。
听不见，现实中超过一点没关系，对吧？
现实当中超过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好的。
有的师兄啊，他自己念的经文录在手机里边，然后呢就一边走路一边听自己的念的经文、一边念经，可以吗？
听自己念经一定要念得准，念得不准的话不好的。如果只要念错一遍，重新听一遍就重新制造错误一遍，明白了吗？而且自己听自己念的经文必须照着本子念，否则的话念错的话他就会造业，每听一次、每放一次造一次业，明白了吗？
好
了。
还有啊，就是师傅以前有说过啊，就是可以把自己念的经录下来，然后第二天放着听，也算念了是吗？
第二天放着听的时候必须你的心跟着他一起念才算念。
有同修在教小孩子念大悲咒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念的经的声音录下来给孩子听，如果在晚上也放的话有问题吗，师傅？
一般的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你念的是经，当然了，你说你找一个念的好的人念和念的不好的人念的话效果当然不一样了。
有可能会招灵性吧，师傅？
有啊，会的。
哦，
因为你的阴气很重，你比方说他的本身的阴气很重，业障很重，你白天给他念小孩子念大悲咒，他晚上的时候一放，这一什么事情一到晚上他就凄凉啊，明白了吗？他就有凄凉感的。
有的同修呢在家的时候嘛需要上早班，有时候5点上班，有时候6点上班，那请问师傅，他们同修昨天跟我讲能不能早晨就是说3点钟4点钟起来读经呢，师傅？
早了一点了。
早了点哈，
因为2点到5点，基本上是灵性活动的区域。 所以到两点到，所以最深夜实际上是两点以后。
啊。
嗯，两点到五点，那么四点钟呢也可以。其实上最不好的一个时辰呢，就是两点到四点钟。
啊。
嗯。啊，是深夜，这是深夜。嗯。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所以这两个小时呢，最好不要去碰它。如果你四点钟起来呢，还过得去，因为它迎着朝阳，慢慢的啊升起太阳。
啊，好的，师傅，弟子会转告这些同修的，感恩师傅。那
如果您曾经说过，能量大的人可以念经，不受时间限制。现在有的佛友很晚也照样念经，没有出现问题。请问师傅，这里的能量是从何而来呢？师傅，
就是经常念经的人呀、啊，不动坏脑筋的人，阴气很少的人呢、啊，都会有能量的。嗯。
哦，那师傅可以理解吗？他念经，你刚才念的就说这个，他经常念经嘛，他经常念经，又通过学佛修心，利益众生，心中不断开悟，而在这种开悟的状态下，内心升起来一种能量，是这样理解吗，师傅？
是啊，你有信心就会有能量啊，信愿行嘛，愿力嘛，升起你的信心嘛，对不对啊？愿力有了，这个人会有力量的呀。嗯，
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的赐。
我每天听台长录音是最快乐的时候，我跟你讲，越听越快乐。天天你，我从你2008年晚上最早有的，我从那个时候往后听。追着听，你知道，我一天到晚追着听啊，我那个啊，但是台长那个时候跟现在真的有好多变化呀，这经文这量大量的
增
加。
对呀、啊，就是因为很多人呢念了经之后呢，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呢经的质量不好，明白吗？质量念的不好、
啊。
第二个呢，很多的亡人越要越多，就像人现在，因为他现在人的贪欲啊，他在地府啊，他因为鬼有贪心的嘛，你明白了吗？
啊、对呀、啊。
而且鬼有小气，鬼小气的不得了，所以人家叫小气鬼嘛，听得懂吗？
啊，
所以小气的人很容易接近鬼，所以叫小气鬼啊。听得懂吗、
哦、
所以人不能小气啊、哦、因为你想想看，哪个菩萨气量小的啊？菩量都是、
嗯、
菩萨都是气量非常大非常大的，所以要学佛就得气量要大。
如果台长看图腾的时候看见一些听众们的家里有灵性，那么如果我们在家里练一些心经啊什么的，他们会不会拉住啊？
在家里如果有灵性的话，你念心经的话应该不会拿的，他就算到你家里来了，那么当然了啊，有的是缘分，有的是没有缘分的，都有可能。有的是房东啊，过去的地主里面的，就是地土地里面的过世的亡人，都有可能。但是一般的你不给他送给他，他不能拿的，按照地府的规定，你听得懂吗？但是如果你不给他的话，他问你要，他会让你身体不好，让你不开心，明白吗？
因为我不是经常坐在佛台面前念经，我是一阵
子。一点关系